好，感谢四会和领事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朋友们早上好。我这样有声音可以听到啊。好。OK， 不好。那我稍微挡一点。好吧，这里面。应该问大家节日快乐，因为今天是一个节，今天是进入了这个节的这个季，叫感恩季，感恩节就在这周。那我说中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来美国之前呢，在中国没有过感恩节，因为我们都是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什么，要过那些节。那到美国之后，发现原来国呀、党啊，好像没有什么节，唯有在这个感恩节会放一很长的假。上周我们教授发现学生少了很多，还给我们解释说，他说你们知道吗？在美国，其实感恩节期间结婚的人是最多的，就各个节相比和其他各个节相比。所以就引发我一个思考：我们说感恩节是向我们周围的人献上感谢，我们都到底要感谢谁？那么我们可能会说，我们要感谢老师啊，感谢父母啊，这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事。那我想感谢神，刚才我们都在讲感谢神。当我们说感谢神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人是神所配合给你的，你最该向他献上感谢，但却又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那答案其实有了，我今天的题目也在告诉大家。那么上帝究竟要借着婚姻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个人，我相信在座大多数是进入了婚姻。那你有没有曾经向你的配偶献上过感谢？我想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我看到那边好像刚才我走错地方了啊，摆满了一个圆桌，他们要庆祝感恩节。那你有想过在今天向你的配偶献上感谢吗？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哪一位配偶坐在身旁呢，在旁边呢，稍微让我举手示意一下，让我看一下。哇，还好，好，可能有不超过10对哈。啊，没关系，即便你配偶没在身旁，如果一会儿快结束的时候你把他能叫过来更好。当然如果真的叫不来也没关系，你为他祷告，在心里向他献上感谢。再说我还没有，那你也可以献上祷告，至少可以为你的父母，其实你的父母是夫妻，你为他们，因为有夫妻才有你，这个你总同意吧。所以说今天的题目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好吗？那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清早起来我们看到蓝天白云阳光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是何等大能的一位，你为我们创造了万物。主啊，你又是何等大爱的一位，你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世上有生命的气息，为的是能认识你。你从死亡中救赎我们，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求主你在今天这个时间就继续用你的话语开我们每个人的心门，开我们每个人属灵的耳朵和眼睛，让听的讲的都同蒙主你话语的造就，让我们知道你借着婚姻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奥秘，让我们能够在今生今世就一直行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在你那里获得真正永久的快乐喜乐。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我今天选的经文呢实际上比较短，它就是在哥罗西书3章只有2节经文，但其实我今天要讲到的经文其实会很多，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创世纪，一部分在以弗所书。我们要透彻的去理解一下 上帝究竟想借着婚姻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妨再把这两节再一起读一遍中文好吗？你们做妻子的请。好的，现在我想问大家，观看这两句话，你们发现里边有哪些人？有两个角色，最主要的是妻子和丈夫，对吗？好，所以发出动作的发出者是妻子和丈夫，而动词呢，动词谓语，妻子要做的事情是顺服，丈夫要做的事情是要爱，对吗？所以这两句能看到很明确，主语是谁，谓语是谁。但现在理解的要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妻子丈夫好说，就是婚姻里的。那么顺服和爱是我们翻译过来的，现在很重要很重要，顺服到底原文在讲什么？中文的顺服就是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叫顺服，对吗？那我想问大家，我让你，如果让你做的事就是你想做的事，这叫顺服吗？啊，叫同意叫愿意，好像不叫顺服。所以顺服里面似乎有一点点什么东西藏在后面，也就是说可能是让你做的你不太愿意做，不想做还做才叫顺服，是吗？所以顺服这个词原文的概念其实呢几乎没有顺的，几乎没有顺的意思，只是服的意思。而服的意思是什么？服在权柄之下，就是说这件事因为我在你的权柄之下，或者说我佩服你，我归荣耀给你，所以我照着去做。这一点很奇妙。所以当我们在理解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当这句话的时候，千万不要简单的理解为只是听丈夫的话就完了，不是。首先要尊重丈夫的权柄，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这是原文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思想我们今天可能很多时候做妻子的不是服自己的丈夫，经常会我听到就是你看人家那人家谁谁谁他多多怎么怎么样，看到吗？他服的是别人的丈夫。那这里面说的什么？顺服，服的是自己的丈夫，很强。看啊，这是定语了，哪个丈夫？妻子别服错了，服的是自己的丈夫。好，为什么这么讲？其实这个字幕可能看不清楚，没关系，我给大家念给大家听。因为啊，第一条第一大点就是讲妻子顺服丈夫。我们说在以弗所书5:22-24写的更加详细一点，我们不妨再把它一起来读一遍，请。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他。
好。这里边解释得很详细了，是在讲基督徒的事情，对吗？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边做基督徒，我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是一样的，两段经文在讲同一件事情，都是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基督在教会有权柄是头，所以丈夫就是妻子的头，在是这样去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的只是什么话，丈夫说的话全听，只是听丈夫的话。那丈夫要不要听妻子的话？我们说圣经本身，你看姊妹忍不住了，我们要看圣经，圣经本身一定不会矛盾，它会告诉我们，哎呀，这个你看不清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妻子第一点，你看不见没关系，我告诉你，第一点在妻子顺服丈夫里面，第一点告诉我们，妻子角色是一个帮助者，就是原本神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他的位置是什么。我们看当时在创世纪的时候记载着，神造完人之后 男人造完男人，先造男人，尘土造男人，然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这个中文翻译也很微妙。我们说帮助他其实有两层两方面的理解，有人就说啊，那一定是男人是主要角色，你是配角嘛，你来帮助我的，所以我男人最厉害，这是男性的解读啊。那还有一些姊妹会跟我们说说你说的不对，说帮助他是因为什么，因为是他不行所以才需要帮助。说你看学校一帮一，一对红，都是找一功课好的帮一个功课差的，对吧，帮完他好了，所以这男人不行，因为而神也说了那人独居不好，说那人不好，所以有女人来了才好了。听到了吗？这两个好像公说公婆说婆是吧，都有理，似乎都有理，但到底在说什么，帮助是什么，我们真的要比出来一个谁高谁低谁好谁坏才存在帮助吗？其实有一个现实生活中很形象的例子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吗，筷子是两根，好像过去玩游戏的时候有过玩过拿筷子夹乒乓球对不对，拖着乒乓球看谁拖得多，玩过这个游戏吗？好，那我现在想试试谁水平最高的那个人，你拿一根试一下，一根拖乒乓球，你给我拖一个拖几个过来看看，几乎不可能对吗，要有帮助者，但注意这个帮助者不是说一定谁好谁坏，说有金筷子象牙筷子很长的很重的很棒对吗，一根，然后也有很普通的我们说一次性筷子最差的筷子，但是如果这两个放在一起不匹配的话，效率怎么样，他想做事的话怎么样，很难很难对吗，所以说帮与被帮这是神所配合的，是最最适合你的那一位，给了你就是你的帮助者，而不是要比一个你们两个谁长谁短谁高谁低，这是帮助者帮助的意思。所以刚才的话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听妻子的话，其实圣经当中有一处记载了就是耶和华神让男人听妻子的，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在创世纪的21:9-12，请。看到这儿，凡萨拉就是妻子对你说的话，就是对丈夫说的话，你都该听从。你姊妹千万别拿这句就跟丈夫说啊！你看神说了，凡是妻子对你说的话，都该听从。圣经不是这么读的，圣经不是拿过来被你用的，乃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神启示给萨拉，其实无论妻子听丈夫，丈夫听妻子，都是让他们听神的话。谁得到神的启示了，顺服主，这就叫顺服另一方，这是真正的含义，无论是顺服还是帮助者都是这个意思。那好，在下边我们说还在第一点，还是妻子是帮助者的时候，那么这个帮助是什么，是在心里依靠他，这是说丈夫心里依靠妻子必不缺少利益，然后妻子的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是说二人乃是一起，其实彼此倚靠。刚才说妻子顺服丈夫，而丈夫现在他丈夫心里倚靠他，说丈夫其实又是靠着妻子，这个倚靠也是这所罗门的智慧，其实从上帝也启示他来的，说当你靠着妻子的时候你不缺少利益，但其实妻子倚靠得住吗，为什么要依靠妻子呢，乃是因为妻子是神配合给你的，乃是借着依靠妻子来依靠神。你说夫妻二人，其实这里边 你会想到我提夫妻二人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神。所以今天讲婚姻不单单是在讲丈夫和妻子，这里边神在婚姻里边要告诉我们很多东西。那好，我们继续往下走。那妻子又是受苦者，第一个帮助者，第二个是受苦的。因为最早在第一个女人夏娃犯罪吃禁果之后，神曾经有这样一段话，是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请。好，这里边其实仔细看四件事儿呢，啊，增加苦楚都有什么？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的苦楚，多受苦楚，然后是恋慕丈夫，然后丈夫必管辖你。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神会这样做。那你觉得这个是好是不好？姊妹们肯定觉得不好，对吗？那都好像是苦的事情，受苦的事情都觉得是不好。但那个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大家回到那个背景当中，那个背景当中是发生了什么？前面我们快快的想一下，我跟大家提一下，是因为吃了禁果，对，那个园中本来很那个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的那棵智慧树上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当时神说这话的时候，夏娃听到了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其实仔细看，夏娃没有听神直接说，神是对男人说的。然后当蛇引诱夏娃摘了禁果让他吃了，他也给丈夫吃了，对吗？这时候发生了后边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去想，这件事情是完全是夏娃的错吗？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如果仔细有时间仔细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说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仔细去看啊，而上帝没有和男人说不可摸。我们再去想，那么上帝的话为什么在夏娃那里变成了这样？很可能是亚当在传上帝话的时候说那棵树你别吃，连摸都没摸啊。他很可能是也许真的是出于爱他，但是稍稍的增加了一点神的话的内容，以至于夏娃就说连摸都不能摸。那导致结果是什么？那我说他要去摘的话肯定先摸，对吗？摸了才吃，摸完摸了没事儿，于是接着吃。这是解经学家写的很详细的一大段。那么我们从这里会发现，其实他们夫妻关系从此到后来就越来越恶化。因为什么？当问到亚当说你为什么吃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的吗？那时候这个男人马上就怎么样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对吗？他吃了也让我吃了，他就埋怨，其实是埋怨这个女人了。而在那之前他对夏娃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吗？他说哇，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之为女人，他就非常爱她。那么这个关系因着这个其实罪一旦产生，会发现关系破坏。那这整个这个关系下来，我讲到这儿，他们的关系已经产生了裂痕。其实这时候神说这样的话，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是让即使是有罪在那里，但是夫妻仍然要在一起，在讲这件事儿。而怀胎生产的苦楚也是因着罪造成的直接的结果，神已经讲得很明确。所以说妻子受苦，你也可以讲不要说跟丈夫说你看都因为你让我受苦。其实原本圣经里就写妻子要受苦，怀胎生产的苦这里都写了，但是不是说是最终结果，后边神有拯救，我们后边慢慢往下看，我们是有盼望。但是让她恋慕丈夫，让丈夫管辖，这是中文的翻译，让人觉得好像妻子很卑微，很弱。但其实原文的更强调的是他们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受苦也不能分开，这个恋慕和管辖的意思是说仍然在一起。你要从这个层面去想， 请问恋慕一个人和管辖一个人，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是不是都要在一起才存在这样的关系？如果说我恋慕你啊，咱离得越远越好，这不叫恋慕，对吗？我管着你，但是我也管不着，我离你太远我也管不着了，对吗？所以要在一起，这是神原本的那个意思。因为什么？罪让他们分开，罪让他们分开，而神让他们合起来，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要光从负面的那个意思去理解。好，那么妻子的确在婚姻当中似乎是一个受苦的角色，受苦者，但是呢他同时又是得救者。第三点，妻子是得救者。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里讲，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他特别强调生产上，这就是生儿产女的时候。说那个，因为在那个年代生孩子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如果大家去查的话，那个时候难产，因为那时候没有高级的医院和医学措施，所以他们的胎儿叫什么，死在胎中的，或者是临盆妇女就大出血而亡的比例比今天高很多，高几百倍。那好，那这时候他提到这个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在生产自救得救，是说保守他们在生产当中能够保全性命。而另一个译本是说，女人如果在自治中持守信仰爱心圣洁，就会在生养儿女中得以保全，也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女人受苦但是仍然得救，这个是在后边新约里面提到的。那这件事其实很重要一点在哪里呢？在过去啊，女人的地位其实比男人要低很多，在那个年代，因为只有男人是出去工作的，男人是出去受教育的，甚至男人是和其他人有社交往来的，而女子，尤其是妻子，女子出嫁之前在家里很少出去，很少受教育，嫁给男人之后也不允许他们，很多场合都不能抛头露面，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就缺乏信心爱心。如果再不认识神，他们很多东西是靠丈夫来回来教，所以这也是当年圣经里为什么这么写，让妻子顺服丈夫，让丈夫来管辖妻子，是从这方面，就是很多神的话是借着丈夫传给妻子的，在讲这件事。而妻子呢又是救恩的成全者，我们说当这成全者，在提多书二章五节讲到，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这就提这边大家就容易理解当时那个妇女的地位，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这些。但是这些事情如果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的话，神的道理被毁谤是什么？你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持家的妻子，你不是特别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女的话，没有谨守贞洁料理家务的话，不是对人那么慈眉善目的话，就很可能是让人觉得，你看你一个丈夫信神，但是你的妻子是这样，于是连神的道理都被人毁谤，说你这个嫁不好，这个见证不好，于是人就不愿意相信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妇女的所作所为成为福音的一个成全者，从妻子身上能够看到一个丈夫的品行。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也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这里边特别强调妻子的品行是非常的重要，它甚至可以影响到那些不信的丈夫啊，有信的我们说做美好的见证，有不信的甚至因着妻子是信的，然后他的神的道就能进入到丈夫那边，因着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是讲妻子又是可以成为救恩的成全者。那好，前面我们先讲了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那下面讲丈夫为什么要爱妻子。丈夫爱妻子在圣经当中也有几点很重要的教导。第一就是我们先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更详细的来讲丈夫爱妻子的，我们来一起来读，请。
丈夫必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好，这里边两个比喻，一个是说把妻子比喻成丈夫的身子，另一个还是说把基督在教会说成比喻成丈夫爱妻子。好，我们说没有人不爱自己的身子，可能个别有人会提出异议啊，说也有自残的、自虐的、自杀的，是吧？非正常状态，正常状态每个人都会爱自己的身子，只有爱得过分的、特别自恋的那种人。但是我想说的是，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我标红了，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身子，总是保养顾惜，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也蛮好。那原文是什么意思？保养顾惜，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字啊，顾，中文是这个顾，其实就有看的意思。其实原文最开始最基本的动作就是先看这件事，你怕仔细想，其实仔细想，丈夫我要看妻子听着特别容易，但我想请做丈夫的回忆一下，你每天花多少时间看妻子？现在看也不晚，现在看一眼，现在看一眼。顾惜是什么？带着爱的目光去看。要仔细想，现代社会真的挺可悲，这我也不能说我是丈夫就向着丈夫啊，说其实啊，如果说妻子在家梳洗打扮描眉画眼之后，估计她就要给让别人看了，对吧？她就出门了，要上班了，要见人了，出席什么了，她就把自己捯饬很漂亮去让别人看，对吧？到家想让丈夫看的时候就稀里哗啦全卸了，这是事实吗？其实真的是事实，这是一个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要求大家妻子今天回家全给丈夫化妆去，什么穿什么衣服，也没有那个意思。后边圣经其实有答案在里边，妻子好看不好看，这个似乎这个问题问得很愚蠢，是吧？妻子好看不好看到底谁说了算？有人就觉得，哎，为妻子漂漂亮出去是给丈夫叫什么增光，或者提面，或者怎么，你看大家会夸我，你妻子真漂亮，于是他就很满很得自我满足，是吧？常态。但这里讲的是保养顾惜，是你和你妻子之间，你看着她好看就够了，你带着爱去看她，她不光是看，还要保养。那说到保养，那就更可悲了哈。我们在座肯定都有车，车大概多长时间保养一次？3个月，或者是3000迈，是吧？5000迈。那好，我想问你，你做丈夫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你有多久没保养你的妻子了？什么叫保养？有人说了，换机油、机滤什么那些东西，是吧？我不是说要给你妻子太太换血什么的，但是什么叫保养？保养什么是保养？你至少要给他新鲜的东西嘛，是不是？好的去替换那不好的，对吗？这叫保养。那你有想过，你们婚姻这么多年了，你有过真的想把那个最好的东西给妻子，就像保养你自己的身子一样，你天天要为自己男人是干嘛，至少要也要整理自己的身体啊，或者现在很多养生什么的，你会很注意自己，补点这个，补点那个。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太太，她跟你这么多年，她需要保养？那这时候，这是身子和你这个人丈夫的关系。所以说，如果没有身子的人就不称其为人，也就是说你不把妻子当成自己的身子，你已经是残缺的了。你要想到这一点，或者你就已经病了，就是你的身子病了，你就病了，对吗？这是完全是一体的，不可能分的，是这个意思。所以爱妻子 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这是今天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丈夫爱妻子不是一般的爱，随随便便的爱，乃是一刻不停的，你相信你爱你自己，其实一刻都没有停，因为你不爱你自己，你可能自己就会死掉，对吗？但你爱妻子也要一刻不停的去爱。那有原因吗？当时圣经里其实也提到，那丈夫爱妻子，丈夫要做哪些事？一，丈夫是 管理者，这是讲管理者，他管理，刚才也讲了辖制妻子嘛，其实是，其实听起来好像丈夫蛮有权的，其实这都是丈夫的责任，你爱妻子你要尽上这些责任，你要管理，因为最早耶和华神将那个男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修理看守，就是管理，管理世界。那么今天你要管理你和你妻子所建成的这个家，你是管理者，责任在你。第二，丈夫又是供应者，供应者是什么？就是提供所有的物质的上的需要，你来满足你的妻子，满足这个家庭的需要。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哎，这段经文大家一起来念吧，请。好，很多人当神话去看这段经文，但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们说现代科技很多，什么顶尖的心理学家，大家可以去查，就发现男人身上的确有女人的很多的特性，而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首先，妻子实际上是因着丈夫成为妻子，她丈夫是在这方面是她的供应者，就是说连品格和很多特质都丈夫都是供应者。当然这是神放在里面一个奇妙的道理，我们可能现在不懂，但其实你的价值观，你的很多处世哲学会供应给你的妻子，其实因为在那个年代更是这样，那今天其实或多或少还是这样。所我们所谓讲的志同道合，所谓现在离婚说的什么性格不合，什么很多层面上都是丈夫没有成为一个灵里，我们讲灵里或者精神世界的供应者，以至于就没办法管理好这个婚姻，或者叫经营好这个婚姻。那除了精神方面之外呢，还有就是在三章后边也提到啊，就不读了，比较长了。那当时到惩罚完蛇，惩罚完女人之后，又开始说，又对男人说了，最后说男人，但是呢对男人却没有直接的咒诅，乃是让地为男人的缘故受咒诅，然后男人所承受的结果是什么呢？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之前男人不需要这样就可以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然后他现在要什么呢？长出吉利和荆棘和吉利，这些是不能吃的，影响那些田间菜蔬的生长的。但是他呢要克服这些困难，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这件事情是要直到归了土的一直操持一生的，因为男人的一生都是应当为这个所谓吃的，就是物质上的需要，你要成为一个供应者，你妻子的供应者，你家庭的供应者。我刚才看有些人已经开始有疑惑的目光在说，那不对啊，今天怎么女强人、女企业家、女什么什么，那什么奶爸什么，这不都是暖男，什么都挺好吗？看到我没有时间去评判，但你可能举了很多的例子，什么女博士、女强人，或者是什么什么，他们既是精神的供应者，又是物质的供应者，然后他们也可能有一个很不错，似乎很不错的婚姻。但如果你羡慕的话，你可以去调查，你可以去问他，和他成为朋友，你听一听他内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如果你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是一个女强人，你是一个女企业家，你在养活你丈夫，然后你在精神世界也都是可以满足他的，你又是如何去想你的婚姻的？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是不是那个原本神要你成为的那个样子？你真的很能享受其中吗？我们这是问题，我们可以以后去讨论。好，所以说，作为供应者来说，精神和物质双重的需要都由丈夫来作为供应者。所以妻子生丈夫不是光听话啊，就那个权柄不是白来的，那权柄是要靠你的这些很多方面去做。还有什么？丈夫又是承担者，承担什么？ 承担责任。我们说是头，对不对？你说我手做错事了，什么脚干错事了，你会剁手剁脚吗？一定说哎呀我脑子真笨，对吗？会说头有问题，听错了，说错了，无论你干错什么事了，都是头的问题。所以妻子是丈夫是妻子的头，也就是说妻子无论做错什么事都是丈夫的错，丈夫错在先，神问责问丈夫的责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现在姊妹们都笑了为什么呢？当时犯罪，始祖犯罪，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之后藏起来了，不敢见神的面，还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裙子。那时候神呼唤谁呀？是说男人女人你们都出来吗？没有，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单数，注意啊，神已经造了一对夫妻在那里，看不见他们两个人，不是看不见啊，神假装看不见。那想让他们出来的时候只叫男人，没有叫女人。这件事听着很简单哈，但其实很有味道。这里边神要告诉我们是说，我当时吩咐给你的，我今天就问你要责任。你的配偶是我配合给你的，现在你们两个在不在一起，那是我给你的责任。因此丈夫是一切责任的承担者。所以妻子还可以继续笑。所以如果说家里任何问题出现了，丈夫千万别说这是你的错，这都是你干的，这都是你的事儿。跟妻子说这样的话不对，你要去勇于承担责任，这是神定的规则，婚姻当中的规则。那最后丈夫呢还是一个决策者，整个婚姻当中，家庭当中，丈夫成为那个决策人，也就是拿主意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婚姻将往何处去，子女包括家庭各种大的事情，应当是丈夫做最终的决策。在民数记30章13节就提到，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他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这是在旧约当中提到什么？妻子是可以许愿的，那时候向神就是许愿吗？或者是起誓，这都是很，要说是很坚决的，对不对？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在丈夫那里，看到吗？丈夫既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这是原本上帝在那个时候就规定，妻子不是做最后决策的那个人，而最后决策的权利是在丈夫那里。当然如何看待旧约，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讨论，但这至少神给了一个启示在这里，是说丈夫要做最终的决策权。所以丈夫也要在婚姻当中要小心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事儿太太看了办吧，但太太说了算吧，太太看着办吧。其实你这样说其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想推卸责任，因为你有以后问责的是你，所以你就要做这个决策。所以决策和责任其实是不可分的，对吗？很多人说你说了算吧，其实不是他谦虚或者什么，他就想逃避责任，这是人的罪性里边的东西，神早就知道。所以说责任决策你都要承担。好，这是讲到前边婚姻当中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那好，今天我们是要讲奥秘嘛，所以后边这个婚姻当中的奥秘是今天的最关键的部分。那到底有什么奥秘在里边？我们看以弗所书5章25节，这节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请。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死。
好，前面我们说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对吧？好像两个动词，还好。我看做丈夫的没什么意见，说爱妻子像爱自己身体还好，也能接受。可能妻子对顺服丈夫稍微有一点点不接受，但是也没关系，听了之后好像觉得也还行。但是到这儿做丈夫的就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呢？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这句话中文这么翻译了，好像离那个丈夫和妻子有点远啊。其实原文呢就直接就是说，丈夫要为因为爱你的妻子，为你的妻子舍己。再换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丈夫要肯为妻子死，舍命。 这下坏了。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叫世界需要好爸爸，当时那个带领人在前面也是讲做丈夫做妻子，好爸爸首先是好丈夫嘛，他就说做丈夫的要为妻子舍命，圣经里写了，然后请问在座各位谁愿意为自己的太太舍命死？当时有没有一两个，满屋也是二三十人啊，都是很好的基督徒，还有的有的是传道人，一两个举手的，不好意思我也没举手。就是说你丈夫为妻子死这件事，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是不是都能举手啊？我不敢说。为什么？当舍命这件事意味着什么？肉身舍了，无论你信不信，生死这件事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当你不能把你的妻子视为一体一条命的时候，你是不可能为她舍命的，不可，绝对不可能。但是很可能为自己的孩子舍命。后来其实那人也问我说，谁愿意在做父母，谁愿意为孩子舍命，哗啦一大片。为什么？他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生命往下延续，对吗？我死了我孩子活着不挺好吗？啊，我为我妻子死了，我妻子嫁别人了，那不跟我干嘛，我干嘛呢？这人的逻辑发现了吗？人的逻辑是下完全是为自己在想，同意这个逻辑哈。那但是婚姻的奥秘是什么？婚姻的奥秘难道就是我们各活各的就行了吗？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从小到大古今中外很多很多的爱情故事，如果我让你们说，你们能说上来很多。那我举了个例子，有《聊斋》里边的，有《白蛇传》的，这是中国的哈，还有美国的也有，这种很多片子。你说的，你可以说任何一个爱情故事，有没有一个是说，丈夫妻子啊，一男一女啊，成为丈夫妻子了，然后就写他们好啊好啊好啊，一直写到他们白头到老，什么一直特别特别好，有这样的书，这样的书有人看吗？首先说就几乎没有，就即便是有，也没有人愿意看。都是什么？都是写到俩人呱唧在一起了，就从此公子王什么公主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完了一句话就过去了，对吧？但要真要想打动人的话，就得死一个，看到吗？至少死一个。但有人说不对，说那个跟我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对都死了，然后那个说什么啊，梁山伯与祝英台对也是双双化蝶都死了，说要么死一个要么都死。所以舍命这件事儿不是偶然的，似乎是必然。就是要想壮烈，要是爱情被人歌颂说什么感人的话，这里边就要有舍己，有舍命出来了。那在座各位肯定都觉得今天有点心有点砰砰跳，那怎么意思？回去之后我们俩就得商量商量，咱俩谁先为谁舍一把。我们说还说基督徒的婚姻，只讲婚姻的奥秘，再讲我们信了主耶稣。所以在前边经文，我现在不能倒到最前面了，其实讲了一句，刚才我说角色的时候，最早大家记得吗？我说有丈夫有妻子啊，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中间有一句跳过去了，说在主里是相宜的。讲到主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妻子丈夫不是单摆福哥救你们俩，现在其实主耶稣进来了。为什么我们说是基督徒的婚姻？今天在讲基督徒的婚姻里面的奥秘，这个婚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奥秘？乃是主耶稣要进到你们这个婚姻中来。甚至我想说，当你觉得你舍不了的时候，你不能为妻子舍命的时候，或者很多要求你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请主耶稣来做第三者。我们现在不爱听那句话，做第三者，但主耶稣是那个最伟大的第三者，因为有了他，你们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幸福，或者叫幸福美满。其实圣经里没有讲幸福美满，是说真正持守一生，真正能够相爱一生的这样的婚姻，是因为有主耶稣来了，他为我们舍命了。所以有了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婚姻当中享受和主的关系那个爱。我们说最早在创世纪里写了，那么保罗呢在以弗所书5章的时候也引用经文提到了，我们说 这段经文也是很重要，就是说婚姻乃是神的要求，这个舍己在婚姻当中舍己是神的要求。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好，这段中文呢，其实念起来稍微有点小别扭，为什么呢？这里边又是但，又是然而，好像总是想转折，是吗？但我们似乎又看不到转折，是吗？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在这里边。我们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在讲婚姻，对吗？我们说，其实整本圣经，几乎啊，圣经原文里边这个婚姻这个词，去查整本旧约都没有，新约其实后来也是人加进去，什么娶亲的，什么婚宴，什么提到了婚姻，其实最早就是说夫妻，因为所谓的婚姻是有一个仪式在那里面，这叫婚姻了。而最早只要说的通俗一点，什么女人只能够和她所规定的那个男人发生性关系，这就已经是夫妻了，就是最早的婚姻，实际上这个意思。在原本的母系社会里边，不知道爸爸是谁，就是女人是有母性，是有这种交配的自由的，这时候没有婚姻，没有夫妻，是一个混乱的状态。直到这一点很重要，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只限定你们两个人是一体。一体的意思最早就是交合的意思，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婚姻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就说两个人一男一女在一起，你再好没有性关系的话不叫婚姻，这大家同意吗？不叫夫妻，两人再好，好的无论什么程度，你再海枯石烂，不是婚姻。所以说当成为一体，这里边所以你就能理解离开父母什么意思了。如果你不想到这儿，你不知道联合一体跟为什么要离开父母，那就是说父母其实原本是原来的那个夫妻，这时候又有新的夫妻，所以是离开的状态。这是最早的一个奥秘启示给我们，是从这个层面去讲的。而后边为什么说基督和教会所说的呢？是说主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死，这个所有的人组成的是教会，那他基督为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如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说基督可以为所有的人死，已经做了这样的榜样，那我们所有做丈夫的就可以应当是像基督为所有的人死一样，做这样一个肯为妻子死的丈夫，仿佛基督为人死。因为原本的那个一夫一妻，他的最开始的目的是为着生命，就生命的延续，而主耶稣为众人死，他是让生命存到永远，为着永生的缘故。所以主耶稣说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新郎，凡是信上帝的，我们所有人都是他的新娘，这是比喻。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有新生命。为什么非要用新郎新娘做比喻？而主耶稣会去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那个是我们新生命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极大的奥秘，就是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确实很难懂。那婚姻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在有限的今生去体味原来存在永远还有一个新生命，乃是主耶稣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之后给我们一个新生命。那我们今天是在夫妻当中，是说我们来经营这个婚姻，是说也要好像有一个新生命似的，但是我们因为在这里边因为罪的原因，我们两个人可能爱不起来，发生问题，但是主耶稣爱我们呢，却不会因为我们的罪就不爱我们，不为我们死。所以他对教会的关系是一直的爱，一直的爱，不会因为我们犯罪，我们亏欠他就不爱我们，他仍然为我们死了，以至于让我们有了永生的那个生命。那我们在婚姻里边呢， 你看他不顺眼，看他觉得不可爱的时候，你要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死，我现在就要爱这个似乎不可爱的配偶，因为这是神配合我们的，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去体会他为我们死的那个事情。我现在把这个奥秘解释了一下，如果在还没有听特别我如果没有解释特别清楚，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来，好吧？好，这是一段，确实很难懂，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到旧约当中再去想，因为那时候这段经文的出现，如果回到创世纪当中，这是保罗引用嘛？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他特意提到了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件事情，而这段话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刚才说到。上帝造完了男人和女人，亚当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说到这儿的时候出现的这段经文，就说二人并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偷吃禁果的时候出现的这段经文。所以这个经文其实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那时候有父母吗？只有亚当夏娃两个人，怎么突然蹦出一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呢？然后那时候说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当时亚当夏娃确实就是赤身露体的，没有任何的衣服，连无花果树的叶子都没有。那这时候他们并不羞耻，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刚才说了，不光是丈夫和妻子，因为神在那里，他们与神同在，也就是说夫妻如果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不就赤身露体也并不羞耻的事情，罪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与神同在，所以他们不觉得羞耻。后边我刚才讲到偷吃禁果之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怕神看到，于是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裙子藏了起来。这时候什么觉得羞耻了，说我看你跟我怎么不一样，而且哎呦，尤其是那些关键部位不一样，我要挡住那儿，要做裙子。这时候他害怕，就有了怕，这些就不敢见神的面，也就是说他和神离开了，和神离开了。那这个夫妻如果和神离开了，后边就产生的就是羞耻感、罪恶感。所以婚姻当中，当我们对付不了罪的时候，就是都是由着这些，我们没有把神请到我们婚姻当中来，我们就依然有这样的羞耻感、罪恶感，夫妻关系就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我们不可能回到原始状态说那个与神同在，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请耶稣基督来，因为他乃是为着所有的罪人而死，那也会为你的配偶，为着他身上的所有的那些罪，在十字架上舍命。那如果你承认你的丈夫，无论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的一切的过犯主耶稣都已经买赎，用十字架上的命买赎了，你愿意不愿意去爱他？这里边所提到的夫妻就是一体，是一直在一起。前面刚才我也一直在讲，你可能想追求的什么幸福美满快乐等等等等，现在神说我现在我都没有要求你，我只要求你们两个人持守一生，这是神的要求。当然神也给了权柄在这里，这段经文正好也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也读一下好吧。林前七章三到五节，请。好的，这就把我刚才讲的那个意思大家能够看到，其实神就在那里，因为专心祷告就是让神在那里，所以权柄是在神。可能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 把后边的我觉得与其快快的讲，不如我们放一放，因为下周我还要过来，我可能会有一个调整，我把有些内容呢我会放在下周去讲。那么后边只有神介入之后，我们的婚姻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承受生命之恩的婚姻，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明白我们是有一个永生的生命，而今生的婚姻即便是再所谓的不如意，其实不是为了今生存在，乃是承受永远的生命。那么那这里边有了这一个观点之后，我们夫妻之间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常以为亏欠。最重要的一点啊，你彼此相爱了，现在很多很多夫妻，过去我们在国内做心理咨询，有或者在座有做心理辅导，你会发现夫妻出现问题了，总是一方会说对方对不起我，所以才找你，是吧？对方无论妻子和丈夫，他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所以我对婚姻不满意。而当神进入我们婚姻之后，你要想你怎么对不起你的那一半，这叫常存亏欠，常以为亏欠。好，最后就是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我们下次这书也是下次有一本书推荐给大家的，也下次再介绍吧。这个故事也下次再介绍。哎呦，到那儿了啊，行，这个可以说大家认识啊，现身说法。因为前面我因为夫妻的事情很隐私，所以我很难说举谁的例子，我不妨简单用短一点时间讲我们两个人的例子。其实以前我也讲过这个见证，今年是我和我太太结婚25周年，所谓的银婚纪念日。但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什么？因为在2001年，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事实离婚的状态，就是分居，而且单位开了离婚介绍信要去办的状态。我就简单的讲，是神挽救了我们的婚姻，也让我们有了，就是我们结婚10年没孩子，也后来也让我们有孩子。这个见证以前我讲过，所以我不多讲。我想说的是，其实这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能看出来这个人其实是很狂的，还能看到吗？这似乎很好，但其实我的手没有碰到我太太。你们看，其实那个手是我儿子的手，我太太的手在我儿子肩膀上。要仔细看啊，其实那时候还不太懂，就是在婚姻当中舍己，也是借着这些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我慢慢开始愿意邀请主耶稣到我们的婚姻当中来，就是彼此，就是我向他要认罪悔改，这样慢慢营造起来的我们的婚姻。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事情，下一个图片，这个大家不认得了，其实在座在呢，是我的岳父岳母。那这两天呢，恰巧是他们结婚50周年，金婚的纪念日，所以今天也是，其实很早我就预备这个讲这个信息，但是刚好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也特别想向他们说，就刚才我前面讲的这些，不是说空的道理，因为如果没有50年前的他们。在神配合他们，就没有我的妻子，也没有后来神所安排的把他配合给我，也没有我的孩子等，这些其实都是很有奥秘在里面。那我想请我太太和岳父岳母到上面来，行吗？我们请上来，我想向他们说两句话，最后一个环节，对，来吧，不不来啊，来吧，没事。上来，坐站前面。我想说什么呢？其实，金婚按说应当呢送件礼物的，但我们真的是。没有准备任何礼物，但我想跟我的岳父岳母说的话就是，神把他的独生爱子 赐给我们，这是最好的礼物，是一个赐永生的礼物。我觉得如果在您金婚的时候，特别感谢你们在50年前因为你们的结合生下这样好的女儿给我，让我们有这样的好的婚姻，然后我们认识神，我们现在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特别希望这件礼物能够成为你们金婚的礼物，好吧，谢谢。那我想请在座，
我祝愿在座的各位大家婚姻家庭都幸福啊，谢谢大家。
好，我还请在座所有只要是夫妻的都站在前面来，好吧，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歌曲。那这首歌曲就是让我们在人和神面前来把我们的婚姻交托给他，让其他看我们的人或者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的婚姻乃是神所配合的，我们因着他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可以持守，我们可以站在旁边看着字幕就可以，你在那边站第一排都可以，好吧。放一下盟约吧，这个盟约就是其实对，可以放。
Oh.
起立，请大家保持站立，请我想请我太太做一个回应的结束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在创世之前的创造、拣选、拯救。主啊，你不仅是永生圣洁的神，你也是一个关系的神，你就是爱。主啊，你创造我们满有你的样式，主啊，你也创造这世界上第一桩婚姻，你把我们放在婚姻当中，让我们享受从你而来的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合一。但是主，当罪进入这个世界，这样美好的在你看作好的关系就被破坏。主，我们不仅迎接我们的是死亡，我们更加把爱化作了彼此的伤害和仇恨。主，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有罪。唯有你，当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你买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重新进入你的同在。主，感谢你依然保守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更加的认识你。你不仅借着婚姻启示我们你是何等美好的一位神，主，你也借着婚姻操练了，让我们更加有你的样式，让我们真的学会彼此顺服，彼此相爱。主，让我们彼此接纳，也真的是在你的爱里面成全遮盖。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也何等的不完全，但我们真的是有你，愿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主，借着这婚姻，借着在地上这有限的婚姻，让我们向往在天上。主，你对我们的迎接，让我们预备自己，在婚姻里也在教会当中，主要让我们与你合一，真的是让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无瑕疵的。主要让我们与众圣徒一起预备自己去赴那美好的羔羊的婚宴。主，感谢赞美你，祝福教会，祝福教会中每一个肢体，包括他们的家庭，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享受那样的合一美好的关系。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请坐。那请回，请坐。